书接上文，救国会领导下骑警部队的司令熊飞真是个好样的，不仅作战勇敢，而且足智多谋。为了弄清这个汉奸的头头究竟是谁，他定下一条妙计。从地图和实际来看，他控制的高山子和石山子对比了一下，石山子这是个开阔地，不容易设伏兵，虽然便于战斗，想抓俘虏不那么容易。高山子则不然，地形比较复杂，可以设下伏兵。他打算把敌人引进去，抓他们一个小头头，抓个舌头好问口供。因此他命令部队跟伪军这一接战，响了几枪，他的部队就开始往下撤退，放弃了石山子，哇，这部队就撤下去了。这伪军一个团的团长叫孙拐子，这小子一看，哎呦，闹了半天熊飞的部队不堪一击呀，我军首开其门，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一方面命人报捷，一方面率领他这个团是长驱直入，到了高山子。没想到到这儿情况不同，熊飞早就布下天罗地网了。孙拐的这个团刚一进入阵地，就被骑警大队给包围了。顿时是枪声大作，喊杀连天，冲啊，别让汉奸队跑了，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枪声响如爆豆啊。那伪军都是乌合之众，临时拉起帮来，这些人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为填饱肚皮，吃口饱饭。他们也知道中国人打中国人丧良心，给日本人当汉奸当走狗没有好下场，迫于肚皮饿没办法，违心的参加了伪军。这样的人私心太重，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？相反的骑警就不同了，骑警是保家卫国，为的是收复失地，解救东北的老百姓，因此是理直气壮，打起仗的倍加勇敢。一个冲锋把伪军这一个团就打花了，接下来把伪团长孙拐子也生擒活拿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又收服了石山子。战斗结束之后，熊飞亲自升堂审讯，把孙拐子给提上来。这孙拐子平时作威作福，到了现在都尿到裤子里了，让人架着膀子拖进来，孙拐子扑通就跪下了，长官饶命，长官饶命。熊飞把桌子一拍，抬起头来，孙拐子把那耗子似的那张脸扬起来了，长得真是贼眉鼠目。熊飞看了看他，姓名孙茂才，绰号叫孙拐子，什么职务？我是东北自卫军第一团的团长，上校军衔。啊呸！你孙拐子臭名八百里，无人不知啊！你不是海城的土匪头子吗？你还居然成了什么一团的团长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？扒了皮，我认识你的骨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认识。我叫熊飞。啊！一提熊飞，真是无人不知啊。原来他是公安骑警大队专门剿匪的，经常跟土匪打交道，因此对孙拐子也了如指掌。这孙拐子久知的熊飞的大名，吓得是体如筛糠，闹了半天是赫赫有名的熊督察，
督察高抬贵手，督察饶命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为了吃口饱饭而已，才做了汉奸。
别白活找理由了。孙拐子，我问你，你们现在自卫军的总司令是谁？你要如实交代。
是是是，我说我说。
孙拐子说到这儿，精神头不像刚才那么对了，把小脖子一梗梗，小耗子眼睛转了转，报告熊督察，要提起我们总司令的名声，比您可大的多的多的多，不怕您不爱听，他就是张学良将军的亲叔伯兄弟张学成。
什么？
熊飞就一愣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你再重复一遍。他就是张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叔伯兄弟张学成将军。哎呦啊，熊飞的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心说怎么可能呢？张学成怎么能叛国投敌呢？这不大相信。为了慎重起见，都有详细的审问。张学成什么时候做的总司令？
走马上任不到半个月。
他手下一共有多少人马？
这我不太清楚，大概有万八人吧，号称六个团。
还有什么人？
还有就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是后台老板，关东军派了一个退役的军官叫黑田大佐，横的邪乎，什么事儿都得他决断。另外这黑田还领了一大帮日本人，都是参谋顾问，跟着总司令在一起。
你们总司令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现在就在小黑山二道沟，就是张家窝铺，
那就是总司令部。
对，总指挥所就设在那儿。
熊飞审问完了，把他压下去。还是那句话，慎重起见，又把其他的俘虏带上来了，详细追问，结果口供基本一致，这个事儿弄清了。哎呦，熊飞吃不下饭去了。因为张学成非等闲之辈，他是个特殊的人物，他怎么能叛国投敌呢？这个重要的情报起码得禀报张学良将军。我关小指挥这事儿，我得请示我上级再做定夺。因此他通知部下严阵以待，在这好好的设防，严密监视敌人的动态。而后他带着警卫员骑了几匹快马，如飞似箭，一口气儿回到锦州城。跑了一晚上啊，到锦州天光刚见亮，他直接先回了公馆，梳洗已毕，吃了一口早饭，而后带着人去找黄显生将军。黄将军是救国会军事部的部长，他的顶头上司，他是副司令，黄将军是总司令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他进了屋了。黄显生刚坐在椅子上要办公，一看熊飞匆匆忙忙来了，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。熊副司令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呀，部长啊，大事不好了，有特殊情况。
别着急，慢慢说。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。熊飞就把战斗的经过、审讯俘虏的情况如实的讲述一遍，最后提到了张学成投敌叛国。王显生也是一愣，
哦，有这等事儿，千真万确。
我审讯了七个俘虏，他们的口供基本一致，确认张学成果然是投敌卖国了。
是这样，
黄先生愣罢多时，问熊飞：“我熊副司令，你请示我的意思是什么？”黄将军很显然呢，对待张学成，咱应该怎么办？那你说呢？
我怎么说呀？
因为他是个特殊的人物，他是张副司令学良将军的亲叔伯兄弟，自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了。
我的意思，最好把他消灭，
否则负面的影响太大太大了，要让他成了气候，对我们抗日是极其不利啊。
嗯，我也有同感。
国难当头，不管是对任何人，尤其是对待这叛徒，必须彻底痛脚，彻底消灭。但是你讲话了，他是个特殊的人物，这个事儿咱要审慎对待。熊副司令，你太累了，你先下去休息休息，容我请示之后把决议再告诉你。
是。
熊飞下去休息了，黄显生将军马上带着人赶到省政府，见着省主席米春林和参谋总署的参谋长叫荣臻，就是荣廷的亲叔伯哥哥。一进办公室，这文武大员都在，正商议下一步开展救国会的事儿，黄显生将军推门进来了。他们一看黄显生的表情，就知道有重要的事儿，因此米春林就问黄将军：“有事儿吗？”“
有。”
把其他的人全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三个人。黄显生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。
哎呦，荣臻一听气得直拍桌子：“荣廷啊，荣廷，你个败类，你个卖国贼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真让老荣家丢人现眼，此贼是可杀而不可留。
你看对待他叔伯兄弟行，对待张学成怎么办？他没敢说话。”米春林听完之后沉思了半晌，问黄先生：“黄将军，以你的意思，我跟熊飞都商议好了，现在国难当头，不管是任何人，只要是投敌叛国，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应该杀无赦，不管他什么特殊的身份，也必须当机立断，毫不留情。”
话虽如此啊，据我所知，他跟张学良将军关系密切，像这等大事，咱们做下属的不能贸然做出决定。我看荣参谋长，咱这样吧，还是先请示张副司令，看看汉卿是怎么个看法，你看好吗？
我同意，最好请示张副司令，让他决裁，他说杀就杀，他说射咱们再射，也只好如此了。我说黄显生将军，看来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，正好有个机会，张学良将军已经出了院了，身体康复的不错，听说向阳跑大捷非常振奋，也想接见接见三道沟的英雄好汉。这样吧，以你为首，带着熊飞、向青山等人赶奔北平去一趟，一向张副司令祝贺，祝贺他康复出院，另外把如实的事情向他汇报一下，让他做出决定，怎么样？
是。
黄先生接收了命令了。暗线米春林等人咱不说，单说黄先生找着熊飞和向青山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让他们立刻准备去北平见张副司令。同时他一再告诉向青山：“你是第二陆军的总司令，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， 张副司令要亲自接见你们，因此装束各个方面都要严谨，不要随随便便。说话的时候少谈过去那些土匪的事情，多谈谈爱国抗日的事情。
我明白。
他们急速做了准备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在黄显生将军的率领下，雄飞向青山，全换了崭新的军装，坐上火车是直奔北平。消息先传到北平了，张学良这阵精神非常好，因为向阳跑大捷、三道沟大捷，大大的鼓舞了爱国军民的士气，大灭了日伪军的威风。张学良能不高兴吗？尤其这次身体康复的相当不错，精神头挺足。张学良得到报告之后，一声令下，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士农兵学商派了各界代表不下万人，打着彩旗，挂上横幅，在车站迎接凯旋的英雄。当黄显生、熊飞和向青山从火车上下来之后，车站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军乐队的乐声，情况是相当隆重啊。这向青山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，他是个土匪出身，他没想到受到这种礼遇，感动的他是热泪盈眶。众人一看，向青山和熊飞等人穿的全是笔挺的军装，灰色的军装，金线盘花，带囊的马裤，黑皮的马靴，闪闪发光中将的军衔，大盖帽子，白手套，镶金的指挥刀，真是威风凛凛，八面威风。要不怎么当官得当大官呢？真是与众不同啊。在掌声之中走过红地毯，出了车站，上了张学良特派来的汽车，起身赶奔德国大饭店。张学良要在德国大饭店为他们洗尘庆功。当他们到了德国饭店之后，下了车子，再看饭店的门前彩旗飘扬，数千人列队欢迎，全是救国会的军政要员，大家热烈鼓掌。他们沿着红地毯走进德国大饭店，抬头一看，里边是金碧辉煌，宛如宫殿相似。这时候上百名的记者前呼后拥，就要采访。别看张学良没在这儿，张学良特派的代表就是他的秘书苗剑秋负责一切。苗剑秋赶紧过来，各位记者先生，对不起，今天没有采访的任务，恕不接待，各位请回，请回吧。三位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苗剑秋在头前引路，三个人到了二楼上会议室，张学良在会议室里边等着呢。听说凯旋而来的英雄到了门前了，张学良是大步流星亲自接出来。等见面之后，张学良首先把双手伸出来，辛苦了，三位辛苦了，欢迎欢迎。三个人夸赶紧立正行着军礼，张副司令好，张副司令好，张副司令好。张学良笑着拍拍三人的肩头，他左手挽着熊飞，右手拉着向青山，迈步走进大客厅，让他们两人坐的一左一右，黄显生坐的侧坐，两旁都是文武大员。张学良扭回头仔细打量向青山，向将军，我听了不少的传言，现在北平也传开了，都说你身高一丈，三头六臂，善能呼风唤雨，今日一见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不过你比我魁伟一些，这倒是真的。张学良一些话引得大伙是哄堂大笑， 向青山毫不自然。
哎，这报告副司令，我也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不像传言说的那样。
嘿嘿嘿，青山呐、你这一来我是格外的高兴，你和熊飞熊将军都立下赫赫的战功，为中国人大大长着士气，大大灭了日伪军的威风，你们是标准的中国人，我向你们致敬，向你们感谢。一句话说的向青山的眼泪淌下来。向青山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待遇，张学良那是什么人物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简直是千金难买呀。向青山索性也没擦眼泪，任凭他随便流，唏嘘了半天。报告张副司令，我做的还远远不够，今后我更要杀敌立功，我对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。 好，太好了。建秋啊，在宴会厅都准备好了，一切齐备。好吧，咱们边吃边谈。大家起身赶奔宴会厅，文武大员几百人是各就各座。这记者真没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冲上了宴会厅，还要采访。黄显生、苗剑秋都不同意，于是跟记者发生着争执。张学良将军一皱眉，怎么回事？报告副总司令，记者要进行采访，您同意吗？这样吧，既然大家热心的来了，不能让他们扫兴，传我的命令，所来的记者全参加宴会，只能旁听，不能提各种问题。同时我已决定，明天在奉天会馆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大伙畅所欲言，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对记者先生们要好生款待。
是，
记者们一听也没词儿了。可大家坐下之后是高谈阔论，唯独一个人一句话也没说，谁呀？黄显生将军。黄将军的心里压着一块铅呢。他此行的目的，一个是陪着两位凯旋的英雄，另外有个重要的事情，关于张学成的事儿，还没来得及请示啊。他不知道张学良是什么个态度，在什么适合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，因此的心情沉重，才沉默不语。